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今天我们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就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宇轩。
大家好。今天节目题目是肾石不药而愈。肾石不需要食药就可以医得好。肾石可以自然排出体外，有没有可能啊？
有人这样认为，生肾石的人真是人生之最痛啊，比生仔还要痛，不需要食药就医得好，真是很神奇啊。全球约每十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在一生之中就患上肾结石。在香港和台湾地区，肾结石的终身盛行率约为 6% 至 10%， 男性发病率约为女性的2至3倍，常见于在20岁至50岁之间壮年及中年族群。根据流行病学与大型卫生调查，肾石的统计数据与预防建议如下。香港方面，香港的现况是这样的。香港大约有6%的人口曾经患上肾石，男性的发病风险约为10%，而女性就为7%。由于香港气候炎热潮湿，夏季为发病的高峰期。在台湾的现况就是，台湾国内泌尿道结石盛行率约为8%至10%之间。男女的比例是为2:1和3:1。而全球的方面，根据最新 ISN Global Kidney Health Atlas 及相关研究，全球肾病与结石盛行率持续上升，肥胖、糖尿病等代谢异常问题亦都显著增加肾结石的风险。
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有机会患上肾石，这个数字都是很高的。那究竟如果我们患上肾石，又会出现些什么症状呢？
通常有五大症状。第一，突发性、阵发性肾绞痛，
位置在后腰部和腹股沟出现剧痛是最常见。
第二的就是血尿，尿液呈粉红、红色或者茶色。第三就是尿频或者排尿赤痛。第四是呕心和呕吐。第五是发冷及发烧。若引发尿道或者是肾脏感染的时候才会出现。
临床上肾石有四大类。第一类就是草酸类的结石，就是有草酸钙占了大部分，是大概80%。这个跟很多人喝水少和喝一些浓茶或者是浓味的饮品有关。第二类就是肾酸结石，这是好发于痛风的人士或者吃高嘌呤的食物的人士，譬如内脏、红肉和海鲜的人士，占大概5%至15%。第三类就是磷酸盐的结石，占少于10%。常见反复在尿道有感染的女性。第四样还更加罕见，少于1%，是有家族遗传性的胱氨酸结石。肾结石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肾脏有这个晶体，引致到个晶体由肾道流出输卵管的时候堵塞了，不能够排出体外，而引致到在那些位置堵塞而痛，就是引致的肾结石。肾结石是由尿液里面的矿物质浓度过高，互相结合之后沉淀而成的坚硬结晶， 当个肾结石唔能够通过输尿管同埋尿道嘅时候，就会引发疼痛。呢、这个就系我哋讲嘅人生剧痛，就系肾结石嘅疼痛。咁嚟紧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个医案，患者系患咗肾结石，但系好离奇，同埋亦都系好幸运，佢喺未食药之前就已经可以顺利咁将嗰个肾结石排出体外，并且过程非常之顺利流畅。咁佢点样做到呢？点样可以将呢个咁顽固嘅肾结石自然流出体外，自然排走？我哋就嚟分享下呢一个医案。
以下嘅内容取自温宾容医师嘅《名为医道》。温宾容医师就咁讲：人为万物之灵，却为万物所占我。喺科技嘅诱导下，人们渐渐失去自我，自己嘅健康被各种仪器所操控，渐渐地丧失自主权及自行修复嘅机制。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沉睡的晚思在醉生梦死之中，几时才可以醒？依照上帝的形象所做的人类，几时才可以神气活现？一位46岁老实忠厚的男士，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平日很少生病。有一些小问题的时候，他都不喜欢吃药，就去温宾容医师那里用针灸解决，好平安地过了一段时间。一向健康的他有一天去温宾容医师的就诊，他的面色惨白，他很痛苦，但善良的他就忍耐着，等到他的诊号才去看病。真是一个有修为的男子。
老实忠厚的男士一坐上诊症的张凳子，面色已经被痛到扭埋一团。他很痛苦就说：我右边的上腹部剧烈地痛啊，痛到去我的右腰部。温医师见到这样的情况，即刻先跟他补阳气，以免他的气下陷，即刻就跟他针了人生最高的穴位，提气的百会穴，就是头顶最高的穴位。根据病者医痛的位置和部位，温医师再在他头部淋一穴向眼球方向针，然后再告诉男士听：以后人会很不舒服，你要讲啊，大部分的病患都会愿意给你看先。他的面一阵苍白，一阵铁青，他的太太在旁边急到不知所措，只能够一直看着他的老公。温医师一边同佢针灸，一边就问呢个男士：你会唔会想去厕所，或者有想肚屙嘅感觉？男子痛到讲都讲唔出啊，直接就摇头。于是温医师就再问佢：你有冇患过结石？男子仍然摇摇头。温医师就继续做针灸，佢针咗男士嘅合谷穴、内关穴、章门穴、奇门穴、阳陵泉、太冲同公孙月，你都舒缓佢嘅剧痛。针完之后，佢扭曲嘅面开始松动翻啦，惨白色嘅面亦都开始缓和一啲。于是温医师又问佢：而家你系咪舒服啲啦？男子就点点头。于是温医师就离开咗呢名男子去处理其他病人。当温医师翻嚟再睇呢位先生嘅时候，佢个面色冇刚才咁惨白。但是温医师看得出他很快又会大痛，这个真是一位老实人，一个善良的百姓。虽然他痛到要命，但是都没有叫老婆走去叫医生过来，所以自己在这里忍受着痛苦。温医师看到他这样都很感动，于是就跟这个男士说：阵间出了针之后，一次吃两包药，如果继续痛就去挂急诊急症室，有可能是肾结石作怪。啱啱系周末嘅时间，第三日嚟啦。呢位老实嘅男士继续复诊，佢嘅面色已经恢复大半。于是温医师就问佢：你嘅肚痛而家点啊？男子就话啦：我去咗睇急症，医生检查话系肾结石卡住咗喺输尿管，要做手术攞翻嗰啲肾石出嚟。我唔想做手术，医生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处理啊？西医于是开了消炎止痛药， 肌肉松弛弱，疼痛就稍为缓解。于是温医师就再教了他一些方法，之后他就再没有回来复诊了。温医师心里面一直都很挂念着这一位老实的男士，直至到这位老实的男子他的细女眼睁睁大大地话给他公公听，公公公公，我跟你说，那个温医师不知道跟爸爸说了什么，爸爸照着做，第二天爸爸尿尿的时候就屙了小石头，爸爸的肚痛就立刻好了，好神奇啊。当阿公话给温医师听这件事的时候，温医师都感到很惊讶。阿公于是很认真地就请温医师教他这招高招，可以令到肾结石出来的法宝。当时温医师就教他老婆一些食疗的方法，首先就是可以用绿豆芽一两，芹菜一两，用水煲滚烫一烫两分钟，早晚空肚食。第二个食疗方法就是用五条粟米酥加五个鸡胗，就是鸡的胃，三碗水煮成一碗水，每日饮两次。第三个食疗方法就是用鸡胗研磨成粉，加薏苡仁粥来到饮。第四个食疗方法就是用柠檬连皮切三片，放入200毫升的暖水泡三分钟，拿出柠檬饮了些水当茶地喝，或者用柠檬用盐水浸30分钟，连皮打汁喝。第五个就是用羊肚，五个羊肚煮10分钟加蜜糖食。第六个就是每朝早先饮些水，再口含一片生姜，嚼烂之后用水吞火。第七个就是用白馒头一个，里面塞了葱白，葱白就是葱白色的部分，连续食10日。第七个方法就是用化石草，又叫做猫酥草两两，石韦两两，15碗水煮成6碗，两日份量，照三餐各服一碗，连续服10日，这些结石很快就会排出。或者用绿色的苦瓜加蜜糖，对泌尿系统结石都有帮助。如果是胆结石呢，就用绿色的苦瓜加苹果汁。讲到这里，今节时间就已经到了，我们先听着食疗先。下一节回来我们再讲讲究竟这个先生怎样可以顺利排出肾石，温医师给了什么法宝他呢？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今日题目，分享肾病医案。上一节我们讲到温医师有一个病案，一位男士，一个老实人，突然间出现了肾结石，在他右边的肾区腰部疼痛，痛得很厉害。温医师最后教了他的太太不同的食疗配方，亦都叮嘱这位男子每日一定要吃早餐，因为吃早餐比较不容易患结石。还有就是吃饭后一个钟头不要喝茶，夜晚11点前一定要睡觉，要避免胆汁太浓，容易结晶成为结石。肾结石不适宜过量摄取过多的维他命 C， 但是这些疗法呢，软水不能够近火，比较缓和，不能够制急。而微之急有什么方法好做呢？温医师停顿了一阵，就问这个男士，你要不要试试这个方法，唤醒你自己的自主权？夫妻两人眼定定，都不知道讲什么。温医师于是就郑重地说，凡是万物都有灵性，人体的器官和流动在身体的物质都是有灵性的。你的器官组织细胞是你的众生，是为了你这个主人，这个君王服务的。人在各种的诱惑下渐渐迷失了自主权，放弃了对自己身体的主宰， 你而家要攞翻你嘅君主权，向身体所有器官发出指令。首先，你要同所有嘅器官组织都讲声多谢，多谢佢哋为你辛苦咁工作咗46年。你仲要同佢哋讲声对唔住，因为你自己做咗一啲唔好嘅因素，造成佢哋喺度受苦。佢哋两夫妻听完之后，眼大大呆呆地咁样，但系佢哋继续听。于是温医师就继续讲：你开始发出司令，叫你个心脏泵血顺利运送能量，然后叫你嘅肌肉努力收缩伸展工作，叫你嘅肾气启动做强嘅功能，叫你嘅膀胱嘅肌肉努力排出异物。最后要同肾结石讲嘢，你大声咁同你嘅肾结石讲：你卡咗喺输尿管里面，你唔舒服，我亦都唔舒服，可唔可以请你乖乖咁自己行翻落嚟，唔好等我痛不欲生？咁你都算做咗一件大功德。佛家里面讲，所有生命物质都喺六道轮回，以后你会有好嘅去处。拜托拜托。如果结石顺利落翻嚟，记得同一粒结石讲声多谢。温医师都唔知道先生呢一个老实人可唔可以接受呢一种思考嘅方法。只见佢哋夫妻两人满面疑惑。谁不知过咗一个星期之后，呢一个老实人嘅太太因为头痛嚟到就诊。太太就话：我老公真系照住温医师你讲嘅说话去做，佢同佢嘅身体同石头对话。啲药同埋啲食疗一啲都未食，一啲都未煲。第二日嗰粒结石就自己排出体外，真系太感谢温医生你啦！温医生就答佢话：系你老公嘅诚意使到呢粒顽石点头，成者灵。呢一个系一个完美嘅结局，皆大欢喜。
个案分享到呢度，大家有冇觉得好神奇？通常有病，第一个谂到咧就系、是。去看医生吃药，无论西医中医一定要吃药。不药而愈呢就是很神奇啦。所谓不药而愈呢就是不吃药，但是只是跟个身体倾偈，同个肾石倾偈，佢就乖乖地排出嚟啦。
同身体倾偈就可以不药而愈，连吃药都唔使就自己好翻，点解可以有效呢？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嘅身体里面都有好多好多嘅细胞，几多亿嘅细胞，每粒细胞其实都系活生生嘅一个生命，所以我哋嘅身体其实就系由好多好多嘅自己嘅生命所组成嘅。所以我哋唔同嘅器官、唔同嘅组织、唔同嘅脏腑、唔同嘅结构，其实都系细胞，都系你嘅生命，所以佢其实都系听紧我哋嘅指挥。如果我哋自己身体出现咗唔平衡嘅状态，令到佢受苦，令到佢病，其实都系衰在自己，自己唔识健康，唔识注重身体保养身体，而令到身体出咗毛病，出咗不平衡嘅状态，嗌健康状态，所以佢就受苦，所以佢就发病。所以同身体嘅每个生命、每个细胞去倾偈，诚恳地去爱自己嘅身体，同佢沟通。同佢配合，身体亦都会随住我哋嘅意愿。
我哋照顾我哋身体多一啲，而身体亦都照顾翻我哋多一啲啊！
除咗同身体沟通之外，台湾名医胡乃文医师都有一啲教大家点样预防肾石嘅方法，就系、是、首先唔好乱咁饮嘢，唔好将一啲普通嘅饮品当水咁饮。譬如好高糖的、好浓味的饮品、饮料，这些会加重患肾石的机会。第二的就是要饮足够的水，饮得水太少，尿量也都会减少，令到尿液过度浓缩，那就容易在尿液里面变成矿物的结晶，这样就会大大提高了患肾石的机会。所以我们要平时主动养成饮水的习惯，饮一定的水，增加一定的尿量，稀释我们的尿液就可以预防肾结石的结成，甚至可以帮助促进肾结石排出体外。胡乃文医师就建议大家有两款的茶饮是可以在临床上帮助大家 去排清呢啲结石或者预防结石。第一款就系叫金钱草嘅草本，金钱草系保养好有效噶，佢能够清热解毒，能够利尿排石，能够活血去瘀散瘀，对于肝结石、胆结石同埋肾结石、尿路泌尿系统结石都系非常之有效。它有很好的排石的作用，也都降低患结石的风险，它可以将结石变小，常饮就可以令到我们患了结石的人士结石变小，容易排出体外。这个金钱草是可以每天都喝，没有结石的人也都可以间不中喝，这样就可以有效预防肾结石了。第二个就是一个天然的饮品，大家平时都可以喝，它可以帮助排尿和排走不畅顺的结石，它就是马蹄汁。马蹄就是我们平时打边炉很喜欢落的马蹄，我们可以去街市买新鲜的马蹄，马蹄吃下去甜甜地爽爽脆脆是很好的，它有帮助排结石的作用。临床上有人说喝啤酒可以帮助排结石，是不是真的？大量啤酒的水分和酒精的确可以利尿，会使一些细小的结石帮助排出体外，但是你要喝很大量的酒精性的饮品，对你的肝的负荷都太重了，补得这里又补不到那里，反而得不偿失，所以我们不如喝多些水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买一些马蹄回来，再买一些葱，我们要葱白色的部分叫葱把，马蹄加葱白有很强的排石的能力，我们可以用四条的葱白，就是葱白色的部分，连埋个葱头那些酥酥的部分，不要搣走那些酥酥，将它和马蹄一起清洗干净之后一起煲水，长期喝马蹄煲葱白可以治疗泌尿系统的结石，就是譬如输卵管或者膀胱有结石，这个是非常之有效，大家可以在临床上试一试。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一节回来我们分享更多的肾病的医案，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养生养生，我们继续分享更多的医案。洗肾可不可以逆转啊？
据我的认知呢，一开始洗肾就是一条不归路，就要洗一世的了，没得停止的，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又来看一看温医师的一个医案。温医师这样说啊，他当年想迈向医学硕士博士的深草，温医师去请教一位博士老中医师指点迷津，他给温医师的诚恳的忠告是学术和教人有很大的差别，要想悬壶济世就要行临床实务那方面，病人就是你的老师，疗效就是你的医术学术。从此温医师就选择了临床，虚心地面对每一位病人作为他的老师，患者有时就是激发灵感的触媒，触动的触，媒体的媒。一位59岁的女士长年服用高血压药，她装有心脏起搏器，一年前有某些日子只要吃一些东西，他就会呕出来，呕完之后就没办法再吃东西了，住了入医院检查，十日后他检查出肾功能衰竭，于是就开始洗肾了，一个礼拜洗两次，他一直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他的生活起居简朴，饮食清淡，医生开的药都准时地食用，为什么都会落到洗肾的下场？ 这个是不是医学界也都要探讨的问题呢？
当一位女士来到看症的时候，她一念同灰色的面色，整块面都出了很多皱纹，满面倦容，四肢冰冷，她的左手上面动植物接驳处又肿又硬，整个手腕整个手掌都肿，而她一开口就散发出一股洗肾者特殊的气味。她眼神坚毅，一来看症就问温医师：医生，我可不可以不洗肾啊？这个简直是天大的问题，多数的洗肾病人都认命，准备接受无期徒刑，洗一世肾，已经洗肾了，肾都没力工作了，有能力改变现况吗？这个是很值得深思熟虑的一次搏一搏。温医师就问他：你要吃中药吗？针灸配合服中药效果比较快。女士好像受到魔咒般咁惊吓，就话西医话唔可以食中药。温医师就谂啦，心想请人去杀敌人，但又恨制人去用武器，要点样帮人作战啊？但亦都要俾病人一啲认识中医嘅时间，所以病人攞嚟嘅检验指数只有两项：尿素氮81，肌酸酐9.9。病者仲头晕、心跳，容易疲倦、腰酸背痛，内心有讲唔出嚟嘅抑郁同憔悴。按针灸处理，温医师见佢一派阳虚，先同佢补补阳气，令到佢诸阳气上升，针头顶嘅百会穴最高嘅穴位。因为肾病有解肾毒，就要针足贲穴同太溪穴同埋内关穴。要补肾气就要针丹田嘅气海同关元穴，仲有肾经嘅脚板底涌泉穴补肾。因为患者心律不齐，所以就针内关穴、间豉穴、隙门穴轮流咁样使用。呢啲都系手内侧心包经嘅穴位，就系同心有关。心情憔悴、抑郁就针太冲穴，呢个系疏肝气、合谷穴调情志同埋止痛。而抽筋就针承山穴、小腿肚个瓜窿嗰个穴位承山穴。头晕贫血就要针内关、血海同三阴交交替咁样针同血有关嘅穴位，呢都系属于脾经嘅穴位，血海三阴交。手肿胀就要针百邪穴，调节全身免疫系统就要针合谷、足三里同三阴交穴。女士针灸一个礼拜嚟两次，针咗一个月之后，佢同灰色嘅面已经转为蜡黄色，精神改善咗好多，自己识得屙尿啦，尿量亦都有增加，都对治疗有咗信心。女士主动话要食煲嘅中药，但系佢嘅手肿胀嘅疗效非常之短暂，所以温医师劝佢翻去西医度处理一下，可能要重新接嗰条口。佢非常之排斥再做手术，一拖再拖。西医亦都话，除咗重新手术之外，冇其他办法啦。佢逼不得已，最后都系去再做手术。手术翻嚟，温医师睇到佢嘅手掌同埋接驳口都仲系好肿，只系冇咁硬，皮肤颜色变暗咗。所以温医师就请佢成日做一啲嘅伸掌嘅动作同埋握拳嘅动作嚟舒缓手部嘅不适。最后，女士针灸咗三个月，总共19次之后。佢嘅检查指数血色素去到 10.3， 尿素氮40，肌酸酐6.69，肾丝球过滤率6.75。西医同意佢可以一个礼拜将洗肾两次转为一次。佢欢天喜地咁话佢减刑啦，洗肾嘅种种不适随住针药嘅次数增加，都一一减到最低。女士口里面已经没再有洗肾的特殊气味，她的生活品质大大提升了，但脱离洗肾的困境愿望就一直都未达成。虽然是这样，她仍然继续努力来做治疗，找中医治疗。
当一个人去到洗肾的时候，真的很惨，很多东西都身不由己，譬如因为洗肾而带出来的体味，或者是她的样子。如果好像刚才这个个案未经过温医师治疗，任何人就算是亲朋好友，很难去成日陪着一个带着病的味道的人，除非真是你的 屋企人先至可以忍受，但系话真系喺忍受，自己又唔想，屋企人都唔想，而且呢个亦都系不归路，不可以逆转。喺呢个个案之中，温医师可以将佢每个礼拜洗两次嘅肾变成洗一次，已经系一个大嘅进步嚟啦。
健康真系好需要心机、时间去慢慢经营嘅。当一个患者的身体得以转化、得以改善的时候，除了病人开心之外，医生都为他开心，可以脱离病的负担，见到病人面上露一份开心或者轻松的笑容，这个真是由心而发的一个安慰来的。听到这里，我们又来分享一个温医师的食疗配方，是专治慢性肾炎肾病，就是用桑葚子、桑果一两，熟地黄七钱，七钱就是大概21克，山药、淮山药六钱，六钱就大概18克，茯苓我们叫云苓，无论是卷的茯苓或者叫做一嚿嚿砖的方苓都可以的，茯苓五钱大概15克，枸杞子五钱大概15克，山茱萸，山茱萸肉三钱大概9克，将这几味的中药煲水来到煮，煮净三碗，分三次火，水量可以大概7碗，煮成三碗，滚了之后中慢火就可以了。煮完之后呢，记得分三次火，这个是有效去舒缓，也是慢慢去调养慢性肾炎的一个食疗配方。为什么会选桑葚子？之前我们的节目经常都提过，桑葚子有一个非常好的功效，就是可以滋肝益肾。它是桑树的果实，甘味寒性，入心肝肾经，它又叫桑果，又叫做桑枣。桑葚子的功能显著就是补肝肾，它可以充养血液，滋阴补血，还可以通血气，有利于五脏的关节，还可以利水消肿。长期食用可以生精神，令到我们的肾变得精壮强壮，益肾固精壮阳。吃得多，行路呢也都会比较强壮健步履，吃得多头发都会变得乌黑明目。所以它不单单只是对肾好，因为它是补肝补肾，所以如果出现肾病、肾出现慢性的炎症、肾功能已经衰竭的人士，其实很适合长期服用桑葚子，桑葚子的养生食品，那就可以达到补肾强肾固精的作用。讲到这里，今节时间就已经到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另一个医案，欢迎大家继续留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最后一节养生养生。今节我们又来分享另一个医案，来紧的医案亦是一个肾病的患者，有肾炎合并红斑狼疮。我们又来看看他最后预后和转归是怎样。来紧的医案亦都是来自温不容医师的小沙里。很多宗教人士都教人们在临终的时候最重要守住最后一念，譬如说净土宗就要讲求念阿弥陀佛才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很多宗教都有各自的法号，最终的愿望和观念也都会促成下一世的因缘成愿再来。今次的主角是来自一位56岁的女老师，这位老师是学生眼中的良师和慈母，她所教的学生毕业之后经常都回来探望这位老师，他是一个令人敬仰的老师，总是带着慈祥的笑容，轻声柔语，从来都不会大声讲嘢。遇到他的人都可以感受了如沐浴春风那份温馨和温暖。 但是哪个都不会知道他极尽孝道地侍奉他的公婆，直到两老往生这份美德都唤不醒他丈夫红爱。先生很少回家，直到后来直情不回家，也都不提供家的生活费给家中的妻小。老师独自抚养三个细路，为了要给孩子有完整的名号，她从来没有提出过离婚的要求，对丈夫没有任何要求和抗议，一切逆来顺受，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守口如瓶，将所有的沧桑和悲惨都暗自独吞。她含辛茹苦地养育了她的孩子，但是换来的就是身体也都养了很多病，平时有什么病痛她忍得就忍，能够拖就拖，偶尔会买一些中成药或者药来解决，但是到最后成药已经撑不住她好像红山爆发的病情摧残，抵不过她好朋友的敦促，好朋友夹硬拉她来温医师就诊，见她已经56岁，但是头发就已经是苍苍的白发，面色暗淡无光，眼睛凹陷，视力模糊，下肢水肿严重，步履阑珊，就好像80岁的老妇人。她还在吃类固醇，检验指数血里面的蛋白 2.6， 正常值是 3.8 至 5.1， 尿中的肌肝酸 35.4， 正常值是60至 250， 尿中的微蛋白 834.9， 正常值是30至 300， 尿蛋白 163.2， 正常值是应该小于 150， 西医诊断她是红斑性狼疮、肾炎、肾病变、蛋白尿。去到温医师度，温医师就同佢针灸处理，因为佢整体嘅阳气已经唔够啦，完全下陷，唔能够抵抗，所以针咗去提升阳气嘅百会气海穴，补肾强肾通调水道嘅穴位，气海关元复流太溪穴，蛋白尿就要针足三里同公孙穴，补肾有需要就要艾灸关元肚脐下边嘅丹田，涌泉穴肾嘅穴位，肾炎肾病变针足贲穴。因为他已经有红斑狼疮，有斑毒，皮肤痕就要针风池、曲池和血海穴。红斑狼疮是血毒，要补心化瘀血，针内关太溪、血海三阴交，失眠就要针神门太冲穴。温医师嘱咐他用荷兰芹两两，用水300毫升煮10分钟，每日饮一杯，或者香菜一两，水300毫升煮10分钟。傍晚的时候饮，以上这些药膳可以轮流地饮，都有助他肾所积累的毒物排出体外。治疗了3个月，有些指数变回正常，但有些就未合格。最后结果是不需要再洗肾，但是全身已经出现暗结色的斑。红斑狼疮长期服用大苦大寒的抗生素，还要内服类固醇，日子耐了，免疫系统功能都会下降，相关伤肾，引致到身体变得虚，最后造成很多的心肾衰竭。
当这位老师不舒服的时候，他都不肯请假，他从公职退休下来，都不肯静下来养病，他又转到南部一间的佛教学校继续做志愿的老师，就没来再就诊了。3年后，因为他的皮肤痕痒到不得了，不能够入睡呀，先至再嚟睇病。呢、这个时候嘅佢就好似一个90岁般嘅老人家，佢苍老脆弱，生命微弱到好似烛光在摇曳。温医师劝佢唔好再去教书，喺屋企里边静养，但系佢坚毅嘅生命力继续喺佢嘅教职上燃烧殆尽。他闺中的好友不禁问苍天，为什么他要承受这么多的苦？为什么好人活得如此凄惨？为什么善良的人没有好报？最后他挨不到1年，足具成灰，他的人生布幕亦都急速拉下。他的遗言，追思会只有少数的亲人就可以了。校长念这个追悼文的时候，他扫到的紧烟一不成声。他说这个慈爱的老师每日半夜都会起身为学生冚被。现在年轻的老师都没办法做到这一点。 佢向来都系为别人着想，从来都唔肯为自己轻松一点。最后，佢嘅丈夫喺追思会度出现，抱棺痛哭痛悔。佢嘅儿子讲，佢母亲临终嘅时候讲，做人太苦啦，来世希望出生就做个小沙弥，要好好修行。老师嘅故事就讲完啦。
我哋睇翻呢一个医案，虽然都系肾病，同前两个医案有一啲唔同，分别在于前两个医案都系有好嘅预后同转归。我哋可以睇到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心境，有唔同嘅个性，有唔同嘅选择，从而都带出咗唔同嘅效果。虽然喺人眼中佢系一个贴贴服服嘅好老师，佢尽职尽责尽晒义务，对家人系咁，对于学生系咁，对于佢嘅老板都系咁，但系对于佢自己嘅身体，佢就疏忽咗啦，冇用心去经营翻自己嘅健康，净系向外去为成个世界做嘢，咁自己嘅身体冇花时间，冇花心机去建立同埋去保护嘅时候，身体差咗又点会好呢？所以愈后亦都唔会好。我哋可以喺件事度睇到，健康真系要自己去经营，自己负责，自己去爱自己嘅身体，唔可以依靠他人。同埋身体系好紧要嘅，生命就系一次嘅机会，重视生命，爱惜生命，珍惜自己嘅身体，先至可以有好嘅健康。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喺度同大家讲拜拜啦。